既寻思以复胜复视察，就我们寻思的时候这个道理，那视察也是这个道理，正气而已。好，就是你寻思完了以后，寻思有就六识嘛，那完了以后就视察。好，因何为寻思以义？就正寻思如是于如是如是于有如是如是义，如是名为寻思以义。这就是听闻经讲。因为你听闻经教，我讲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寻思我讲的话，你所看的经文所代表的那一份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跟你地图讲完了以后，你有没有方向感？有的话就寻思意义。你不能听我方向地图跟你画一大堆，然后地图拿掉，方向感有没有？你的方向竟然还停留在那地图。我们讲说隔壁，你在哪里？在我家隔壁。隔壁是什么？隔壁就是隔壁。隔壁在哪？他不知道。隔壁就可以丢掉，隔壁就在旁边。所以这就是不能依义不依语。所以你必须要掌握你所听，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头点。当我们要寻思观察的时候，第一个要有我们要观察的内涵和方向准。那这个方向准则是从事于哪里？从事于经教圣言量的这一方面得到的启发。那这个启发是要依语言，那你就不能停留在语言，你就要消化语言。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当你懂了以后，心开意解。这心开意解就不是我懂了一个知识。其实在心开意解，在某个意义上里面，它就有一种松绑的感觉，就松绑的感觉，就这样，哎，舒服就，当然不是这样了，就是说你向来的一个束缚的这种东西啊，你可以放下，而心沿着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是，所以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你可以累积很多东西，可是这很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可是你要是真正消化的时候，对你来讲，我得到它以后，我掌握它的道理以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不一样。这些东西是琐碎的工具，我登上彼岸的时候，船就可以不一样。要的话，船是给后面的，我船还你，你去。答，可是这教化的时候做的，自己上的岸就不需要传，就取那个义，鱼就是了。那鱼不舍，一定是教化之用。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寻思它的义，寻思它的事，这个事情就是内外二事，一空是这个一我们后面有讲实，一个讲是内外。它一内一外是怎样的一个性质？好，我们必须要来寻思它。因为你看哦，意、志、相、品、识、理，几乎这个东西啊，这个道理啊，这个六识其实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近识而行，度识而行。只是从六个角度讲而已啊，因为前面是两个角度啊。那这个呢？尽所有性，读所有性，就含摄这些的，对不对？那我们只是具体跟你讲说有六个点，那其实它还是一样啊。我对它的这个东西的周边一切相状能掌握，然后对它的根本理体能掌握，等于不迷于它的这个真理。那不迷它，你就以此而得解脱。是啊，如是名为寻思一事啊，因何名为寻思一相？为正寻思诸法二相，一者自相，二者空相。啊，自相，火有什么相？热的相。它的自相是，你不能啊，一切都无自性，你不能啊。佛法绝对不会是泯灭于这种对世间的一个个别性质的一个那个。你不能说啊，反正都是众生，不要分那么多，不是的。同样是众生，各个有差别啊。水火地水火风啊，反正都是无常四大，不是的。 地大有地大的坚硬性，你要了解它的思想，地有地的无常性，这是它的功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自功效。所以说对它独特于是这个东西之所以称为它东西的这个不共的特性是什么，特别的特性是什么，那这个不共的特色掌握，那还有知道不迷于它的表现。就我们像我一直在讲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很重视要有个性，你个性强了，第一个就不容易团结，但是团结的时候处处讲团结的话，就容易抹杀个人的发展。其实佛法里面要是懂得自共享，又能顺应你的个别，我了解你到底是你之所以为你的特别差别是怎么样，你有你的差别特性，可是我也知道你之为你和他之为他还是有一个通的，至少我们怎么讲讲不通，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是人，对吧？这在西方哲学都有谈到了。所以共相，共相共在哪里？共相是不是存在于外面的东西，还是存在于内的东西？这里面当然这个要谈，还是谈很多东西哈。不过就是说，我们所谓共相，就是通一切法的共通特性。我们今天要得解脱，至少要达到这个法的共相。那要能转为妙用一切啊，来能顺观一切差别来度化众生，就要观它的一相。所以我们声闻人经常不观他的别相，直接就取共相来观，所以我得到什么？无常、无我、空心，那我得解脱。那菩萨说，一得到无常、无我、空心的那种根本智以后，又起分别智、后得智，就要观察，每一个都是空心的，空心当中，可是每个各有差别，差别，所以我要因缠。所以那时候他才会广学一切法门，或者说基本上解脱不需要广学一切法门，广学法门一定是什么应差别相而说的，对不对？或者法门就单一的话，解脱的话不需要法门无量世间学的，不需要法门无量世间学，一定是什么？所以那四弘誓愿一定是菩萨的愿，声闻不发这个愿的，小圣没这个四个愿的。所以你看我们皈依的时候，一皈依其实你们知道吗？你们就已经受菩萨戒了。我没有啊，我哪没有，那是大方细的没有了，大的已经受了的。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开始就发愿了。菩萨戒就是那四条啊，那是共通愿啊。我们活诸佛菩萨都共通这个愿啊，你四愿那不是受那个戒吗？那是什么？没讲而已啊，讲了就不受了啊。其实你没讲就受了。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故意限制的，因为现在印出来的皈依证都是这样写的，顺着它啊。其实那我们皈依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产生在这个四弘誓愿，其实就是菩萨戒的重要的一个内涵。
好。我们心就菩萨他会发心从细微处啊，就每个差别，所以他应众生的无量差别，哦，他就会学无量法门，这是从自相上来的。所以菩萨一定什么？菩萨一定共相圆融，自相圆融。所以说，从根本智、后得智，这个智要具足。那正根本智已经解脱了，那后得智要再转出来。后得智跟世俗智很像。最迷的东西，因为光观察的，像阿罗汉有的不会讲英文的、啊，阿罗汉有的神通没有的话会淹死啊。好，你不要笑说阿罗汉你不解脱了吗？怎么会淹死？因为阿罗汉在还没，他只是解脱啊，他是不起烦恼，他没有学那个，或者是没有学过游泳，就是不会该淹死就淹死。那对他来讲，淹死刚好解脱了。因为他已经剩下有一念烦了，他现在有一念烦就要死就无语了，没有剩，因为他剩下这个身体而已，对他来讲他本来不怪，所以是说他只是不自杀而已啊。那对，他这就是这样，他又不起那个。那菩萨的话，我证得根本智以后，我就还开始要观察其他的种，开始观察其他的细微的地方， 观察虚伪的欲望，准备应对。那从这里就成熟，沿途所生，然后再成究竟菩提，发心不同。那我们现在观察想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东西不能笼统的就说啊，它就是这样啊，它跟人像我一直在强调，这里我是跟学生讲的，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智慧，其实世间智慧跟出世间智慧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都会分别。跟出世间智慧差在啊，能分别而不执着。那世间出世间是啊，世间的智慧是能分别而执着，可是一定都分别。那我为什么不能灵活应用一切世间的东西啊？我们为什么能力有限？也很简单，不会分别。我们不会分别，我们分别不出它的特性出来。所以有些种东西，我们经常要画图啊，把它比较。为什么做比较？直接看文，我们比较不出来。人家帮我们把它拉在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比得出来。为什么要比？这样才会迷失于这个里面的一个细微的差别。所以我们经常在修行，有时候修到一半笼统了，含糊了，诶，下一步到底这样还是那样，不清楚。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智慧未呈现出来，智慧未呈现出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分别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抉择。对，所以我们一般在看一个境界的时候，绝对不能笼统带过。我不能光执着它的特性而迷失于它的共通性，我要是迷失于它的共同性，我一定执着它。可是我光只是在乎它的本性共通性的时候，而不知道它的本差别性的时候，那我不能如实相应它的差别性，就会有两个过失。我们现在比如说，反正你都是人，我不管你，人呢那么多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比较应激说话的时候，就要观察的。他是嗔心人啊，贪心人啊，痴心人啊，哪种心人？好，再过来。云何名师名为寻师于品？为正寻师诸法二品，一则黑品，二则白品。好，寻师黑品过失过患，寻师白品功德深。佛教经常讲黑白啊。黑品白品，黑品就是烦恼，白品就是善法。那我们必须要对，比如说我们在禅定的时候，随不同的禅定里面，我们要对我们所言的境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我们经常有人讲啊，我们不要起分别，结果就不分善恶。佛教是分善恶，不执善恶。所谓不执善恶是什么？体上不执啊，应世间是善恶分明的。所以不能学佛学到最后善恶不分明的话，连人都做不起，还想做解脱的。所以很简单，佛法一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说你怎么修啊？他一定知道这个法哦，比如说不净相表什么法，慈悲修慈悲观的话，你总是有黑品白品嘛。你一定知道说众生怎么样让众生离苦得乐，这都有一个对比相啊。对，不净相，你看啊，肮脏的，哎，这个能对治什么？对治我们的贪心呢、啊？这个法本身表的是什么意啊？我们对它的那个黑白品，就是它的善恶体系哪里，它的走的归属，我们要弄清楚。所以修学佛法的人，他一定对世间善恶的观察分类，他掌握的。只是执着，因为他知道所谓世间善恶，有一些善恶是依世间善恶的一时善恶而分别，那个是变化性最大。有时是具有长远性的善恶，比如说戒，我们持戒里面有很多种，一个信戒，信戒的话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要是犯了这个戒，照样有罪。信戒就是所谓信，就是本体的意思。重大罪，像杀生、偷盗，大这个根本问题啊，这个都是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受戒的话加个一个戒罪，人都没受戒，性罪，它本来就是恶。那这个本来恶是也是就大方向而说，大 大方向了。因为到佛经讲到最后，他讲的那个杀业是从很根本的道理去提的，不是从那表象这种。可是我们就一般来讲，这种罪应该是很根本，不是这一时的价值观，下辈子的、上辈子、上上辈子杀生就是杀生，这个东西必然是错误的，有难。好，那可是有一些罪是很细微的，就是它随因缘的。像以前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父母只要守孝三年，就在坟墓旁边盖个茅草屋，就这样守三年。现在如果你这样做，恐怕人家会来说你不孝。对，你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做，你放着不管了，他会认为说你人都已经死了，你守在坟墓旁边守三年，什么事都不做，这样就表示孝，那不是很愚痴吗？如果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所以这样子的孝顺的定义已经随时代定改。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人也知道，应众生的习性，应众生的分别，像比如我们讲杀生，即使杀生很久的话，就欲界的这种人最重，对无色界的他不谈杀生，杀谁？连身体都没，你谁杀谁呀？那都到了，到了应该第四禅天还是第三禅天，就变成独一个人了，自己就是那个世界里面的唯一一个人，存储一个世界，他没有见属相。那个时候连杀生都没机会让你杀，杀谁最多自杀而已啊，那没得杀，没身体的，像无色界那没身体，你杀你拿什么杀什么，就很快的，那个都不谈的。所以你就知道所谓的戒有那个，可是应世间一定是应世间缘起会说，所以对你所观察的法，它是定位在善恶，所古周边观察的它的对治善对治，它的那种善功能、恶功能这些东西，你会要能定位好，你能思察它的那个配摆品，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个银河行师于此为正行师，过去、未来、现在，在三时行师如是事，曾在过去世行师如是事，当在未来世行师如是事，今在现在世如是名为行师于此。前面有讲时空、空相、空间相、内外，我们现在讲时间相两个点。那时间相呢？你，我们是不是一定？我讲说时间相不是硬把你所观察的东西定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点哦。如果以佛法讲到这样，他会要你为什么要观察过去、现在、未来？要让你知道这个法不定在过去、现在、未来，虽然有过去，事物过去，因为以佛法来讲，时间是因为生住意灭所呈现出来的时间流向，时间不自己，所以时间是相对的。所以爱因斯坦这其实是很末流了，比起我们的教主那个像。爱因斯坦如果以世尊来拿博士的话，不再拿多少了，他那个早就相对了。所以我们讲一时活在哪里，为什么讲一时，就是相对了。那时间呢、啊、什么相对，你讲相对还没有稀奇，我连相对，我相对完了，时间无自信，我们现在都很难思考没有时间的感觉，你绝对想不出来。西方人本身对时间都在一直在思，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空间是什么东西，都思考好多过，到底什么叫空间，有没有真的空间的体，有的认为有，有的没有，说空间不过是一个关系而已。西方人其实那些哲学家，不管就是说他们对法有一种自信见啊，执着有自信，基本上他们有些观念其实跟佛法有些地方，有些哲学家有一部分啊真正懂完全会通的不多。所以如果以佛法来看西方的哲学历史啊，你会觉得很好玩的。你发觉说你很容易去抉择，他一讲出来错在哪里，结果你没多久，很多人后面的哲学家就提出反例来批评前面的哲学家 啊，其实呢，我们以佛法来看，一看大概就猜出一定会被修理的。果然没错，没多久就跑出一个东西来。那批评他的人也有错，为什么？很简单，你们这些批评来批评去，基本上站在诸法是实质性的角度看，所以你们从相对，既然从实质性的角度看，一定会产生见，对吧？生嘛，一个法生的，一定是固定见嘛。这个法应对于某一个固定东西，你会生一个见之见来对应它，会有一部分的有效。可是因为你不是站在一个无自性的，不是站在流无常变化的，所以一定会找到例外。所以啊，我们要从世间人的学问里面找出例外太容易，只要你懂，你可以找到好多例外，尤其是利用佛法的之间几乎可以到处找出它的，可以到处找到。为什么？有生见就有灭见，只要是有相对法，一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佛法不从世间的知识里面去找解脱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穷尽的，对吧？要从世间的差别相去找解脱，那是无有是处，一定从共相处。那为什么要辨解一切东西？那也是为度众生。从度化众生的别相的训练当中，让自己本体的那个体会更加的精熟。解脱还是从共享处，从无自性处解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谈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这个法倒是是，比如说我这个法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定点给它安立的。我们离不开时间相的。我们离不开空间相啊，在西方哲学家他讲说，你思考东西，时间、空间，尤其是时间最难跳开的。你还可以想出一个东西没有记空间相，可是你很难想出一个东西没有时间相。这当然要讲，要讲很多，不过他们都思考过了。你可以去想象一个抽象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公正。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东西它是没有空间意念在里面，可是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东西没有时间意念。你只要细分，你会发现你的心态里面有时间一点点。所以人很难跳出世间的习惯思考。所以这一根众生的共业，我们的业力，其实你看哦，我们很难跳出去的。我们假如没有正观反观一切的无常，我们光被这个时间相、空间相的习惯的串习力啊，就导引着我们不得自在，必生必死。有生一定死，为什么？你知道时间，你落入时间。所以在佛法里面，那白法明门，你知道，时间一定是心不相应气化，所以说它是感觉出来，从流动相里面去感觉它的变化。实际上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看出感觉的话，没有看到一个，像西方哲学家讲说，时间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向前的一种感觉而已。它是一种东西的流变，而是向前流变的那种感觉。因为有这种流变相，因此体会的意思叫做什么时间的概念。其实时间有没有？他认为时间没有实体。其实这种观念跟佛法很像的，只是他下一步没在禅了。这种人其实他抓来参禅应该很会开悟的，生错地方，生到那边没机会了。即使要是世间知识、聪明才智都有，没机会接触，不遇善知识啊，一辈子有一个世间学问，成为一个哲学大家，可是也不容易彰显他的真实一利益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寻师给他一个时间过。空间的定位，到最后要了解这一切的空间时间，我们从这里观察，哎，这个是在内在外，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在何处啊？我们一定会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可是在这里不像，在过去不像，但是过去与过去，未来未到，现在现在抓不到，现在刹那即过去，那这到哪里啊？时间里面没有一点，破除时间的东西，破除空间的东西，破除它本质的东西，你会知道它只能说缘起，或者说无以明知。所以 所以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竟然这么一个无自性的因缘缘起法，竟然成就世间如此千差万别的彼此，还有那么多感情，世间关系纠缠之一个那么娑婆世界，分都分不开来，分不开来，我们真的分不开来，分了这边连这边，分这边连这边，一分就另外一个因缘就出来，我们真的就扯着一团的，就说不清楚了。我们人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共业的缘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说不清楚了，你跟这些人关系说不清了、啊、我常常可以从无量的角度里面说你跟他的关系，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我可以从台北来讲到我新竹，从可以高雄讲到这里，我从美国讲到这里，我可以从月球讲到新竹来，都可以啊，我可以无量点都可以讲啊，而且每一点都有它的意义，所以唯有去除这些妄想，才能究竟定位好他演出的心，否则的话凡是落入实之见，不就定他为切真实的东西的时候，这一切的线索变成纠缠了，他一个念头一旦执着有生有灭，你的一切生死就如一个大不可思议的纠缠的球，把你滚得死死，始终只能在三界里面滚动滚去，滚不出去，只因为你一念的执着，所有的你看到、啊、一个念头起，全部执着就现前，它不是慢慢现前的、啊。其实依我现在的说明，就是说依我的现在所体会的，我不晓得任何一个念头具足一切前提的烦恼，一个念头具足一切所有的业缘，不动念则已，一动念谁都割离不了，牵扯来牵扯去，想要净化世间，要不从心里进，永无止境。不愿意，真的。这样，所以说，人啊，穷极一辈子，一直好努力，然后努力啊，到底是聪明人还是愚痴人？所以，道人在看世间人，必有另外一种味道啊，斤斤计较。会没有的东西在打在闹，到最后我赢你我输你躺下来平等平等没高没低一样一样一样，所以你看智者差也差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菩萨活菩萨经常跟我们开玩笑，他跟我们讲善跟我们讲恶讲高讲低讲哇现种种境界让众生欢喜欢喜，结果他就知道因为他执着，所以我做如此的现象。所以上次讲说，哎，是心做活，是心不是活。他说当时说给是小孩子真的体察过，因为众生像小孩子想来哭啊，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是心是活，是心不是活，讲这些理论让你欢喜执着。那、啊、其实呢？着是心是活，是心不是活的话，这都非心非活的，都对。那这个道理一旦框啊，将自己的思维一定要做很大的一个广泛的思考，然后方向全部提起，真的了解，原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纠缠到，几乎含糊到我不可说。那与其这样，不如全部斩断。其实斩断就是再也不落入执着。不落入执着而已，你斩什么？斩的只是你的执，你所纠缠的就是你的这一份执着。你那一份执着一现前，所有业缘就牵缠着不可思议的大球，你放下来，从来不曾输过。好，这是再过来，因何而寻思于理？为证实而寻思四种道理。一观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正成道理，四华合道理，这是观察道理的哦。当知此中由观待道理寻思世俗以为世俗，寻思圣意以为圣意，寻思因缘以为因缘。观待的就是说，我们学佛以后啊，我们观察佛法，我们会知道它的相对地位， 就这样观待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泯灭于他在世间相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修佛的人看到大观也会好恭敬，一副很恭敬的样子，看到一副比较贫穷的一副很慈悲的样子，其实他跟我都平等。他知道这种人对我来讲是高，他在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因为一多少高，他对于这里一个环境的人来讲他是矮，可是他知道高者会高，矮者会矮，高者碰到了更高的话，他并不矮高，矮者碰到比他更矮的就变成高，所以高低本身无定性。就像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又高且低的，对，我对比我矮的我就高啊，对比我高的我就矮啊，可是你怎么跟一个东西既高且低呢？就像我们刚才讲时间的，我又是过去又是现在又是未来的，空中意义也是这样，有没有定性？没有。可是没有定性归没定性，在以观察这个法性的时候，他一定会就他的相对性也给他安立，我就没办法讲话。我明明知道语言无自性，可是我必须要利用语言啊。那利用语言的时候，一定要把世间的东西固定出来，固定出来才能用语言去描述它。那大家也利用你能懂的语言去体会我语言所描述的那个对象，对不对？语言的功能就这样。我一定把世间东西固定，然后用语言。所以固定就是我的概念里面把它固定下来，你大家都固定下来了嘛。我讲杯子一定是固定下来了。我现在讲杯子一定是在我的意念里面把杯子的这种东西我的认定啊有一个固定下来，其实杯子到现在都还在动啊，不曾停止过。那我讲杯子的时候，大家念头也听懂我杯子这句话，那你们也共同指涉了这个杯子，指这个对象，我们都是用固定的，都是相对。我讲高，大家升起高，其实我们大家真每个人高的念头不一样。我们讲矮，矮的念头不一样，可是我们大体知道它的一个固定相，大概是怎么样？其实这就是观待的道理。所以学佛的不会否定，不会轻易的泯灭世间的那种现象啊。哎，他长得美，他长得不美，他长得怎么样，他长得怎么样，我都很清楚。可是我清楚那个根本是相对待的，因为不个人感觉不同啊，个人感觉不同，你实在很难去跟他定义这个东西的。好，这是观待道理，一世俗的就世俗的，圣意的圣意的啊。再过来，由作用道理寻思诸法所有作用，为如是如是法有如是如是作用，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作用，水有什么作用？有溶解的作用，火能啊毁坏的作用，对不对？我们对每一个地水火风的这个道理我们懂，对每一个现前的一个法，之所以为这个法，一定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光你这个材，所有一些东西都有用。其实所谓用不用，有用没用是对待说的，一定对待的。所以我们也最怕自己思想僵化，又把自己的乱定价。人最不容易解脱的，也是自己轻易产生那个不恰当的价值观，这是让你一直价值观是引导人一生的行为的一个大的动力。那不当的价值观是让你这个不得自在的一个动力。对，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东西的作用，我们不会不知道这个法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药一定有这个作用，这个东西有这个作用，所以了解到了，我知道诸法一法一法都有一个作用。像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吃营养品的，吃多也有作用，吃少也有作用。所谓刚刚好，没有所谓刚刚好，所谓刚刚好是就你现在的因缘讲刚刚好，你的因缘变就不刚刚好。但是什么？就看你的因缘怎么样。因为每一法每一法，光它的值，每一个东西的类别，每一个值都有它作用。值同值不同量也有不同作用。反正不同的因缘所现出来的任何一个法都有它的作用。你必须要懂得观察它的作用，所以你不能泯灭于它的个别个别的作用，而笼笼统统带起来，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安立它的真实性，它有它的共相性，也有它的别相性，其实这个都是相同的，我们也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再过来，由正成道理，寻思三量：一自教量，二彼度量，三正现正量。为寻思如是如是意，为有自教佛，为现正可得佛，为因彼度佛。我现在所如是如是的这个法啊，如是如是的意啊，到底有没有经典根据？好，哎，能不能证悟到？对，是不是是用推论出来的？我们不要讲解脱，光讲世间学问啊，佛法真的是哦，那个思考啊，我因为我最近也在辅导人家看一些哲学的东西，出家有时候我不同从事教育的人啊，有时候有不同的人才出来了，这样一路在从头恢复以前所学的，我看过来啊，他们讲的推论呢，真的是简单。绝不像佛法那个面的广哦，真的，真的是能考虑到很，真的可以考虑到很广。你从光一个思考，你看它现出那么多的差别相，这还是简单的。你如果用从各方面经教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佛陀真的对世出世间法一切的思考，佛教这个角度的切进讲，光对我们的那种内心的心理生理以及对世间的一种认定定位啊，都不像我们现在谈的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学问其实蛮单纯的，佛法的角度真的很火很火，光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啊，佛法这一套学问是没有人发挥。我们觉得假如有机会，我相信啊，假如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人才啊，懂西方人啊，能把佛法弄懂，最好是西方人，然后学了中文，因为西方人在那文化背景不容易思考佛法。如果他在这个人又以文通，把这个佛法真的啊，活活生生动动、如如实实把它编成，因为我们像中文，我们都不要花时间。如果能很明显的把它呈现出来，我相信啊，未来佛法要兴盛的路还好广。因为实际上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啊，他所提出的那种圆融啊，在西方的哲学里面都还真的不容易找出来。我们当学问来研究就很有趣的，这套学问就很周延的。讲因果，我们的因果绝对不是，我们的因果有同时意识同时啊，光讲因果东西啊，我们可以扯好多几个因几个缘几个果，我没看过人家讲那么多的，因为现在他们还没有定论。可是我们的因果呢，六几个六几个因几个缘几个果，然后又这个因果关系又要从那套到哪个地方谈，哇，那么一个一个的六禅为师，你就知道一大串的互相纠结在一块。你要懂的话，你要一定要先初步的了解名相，以后再一层一层一层读完再回头看，读完再回头看，而且要拿实际来思考，你会发觉真的是一个很周延的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思考系统。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我们思考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佛法根据，能不能证悟到？还有这是不是用推敲所得的？彼度就是推论，佛法很多东西是推论来的，推论是让你理解，推论完你又让你证悟。所以像我们现在都是用推论的，可是推论再有一个重要，我们必须要一个根据，依圣言量，依圣教量为根据，做有效的合理的推论，所得的东西有助于破除你现前的执着。可是能不能证悟，证悟要靠修的。所以比量的，像我现在谈的，其实我一般谈的比较不像一般，我要对大众讲的推论的东西就少， 如果对学生或对比较那个，我谈的话里面会比较多的推论。像我们这样谈的还比较有很多是用推论的，推论有些人听就比较不容易懂。其实推论的东西容易让我们养成一个很好的如理思维的方法、思维能力。那这样的思维能力，因为我们佛法不可能讲尽，最重要是要培养那一份思考观察的能力，这样自己就从现实生活当中能慢慢渐至的去除，以你的恰当的思维能力去除观察你的执着而舍离，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推理，因为我们一定借用文字，那借用文字推理得其意，那就依意不依语，那再过来得其意，掌握依法不依人，然后也掌握到依智不依事，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其实都贯在一块。再过来，有佛而道理，以如实诸法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因生心结，不生不因思义，不因分别，如生因为寻思义理。这寻思义理，这个不因思维，这不因分别，不因思义啊，这个什么？不因思义不是到，因为其实啊，这个不因思义，不因分别，这个是什么？其实都已经思义过了啦。思义过了以后啊，了然于心。那时候我们讲说这为空，不再做无谓的计较分别。我的意思比如说，我透过佛法的理解以后，我知道这个杯子从来没有定性，一直在变，我也没有从来没有 一刻一刹那真正掌握这个杯子的权利。因为世间的需要，所以我定位为杯子跟大家沟通。可是我呢，要不要硬要给这个杯子定个实质的名字？不需要啊，你任何一个名字都错的啊。当你定它就变了啊，它从来就不成无住行无常，从来没停过啊。所以我任何的一个定位，任何一个安排，任何一个把它固定住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我如你的恰当的法尔道理，因缘缘起变化无常，如是如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知道它一直变化，所以我能方便讲它杯子，可是在我内心里面不思议它为真正合一，在世间里面以世间法要把它定位，以世间法要给它分别它的体现，这样要懂。就方便讲它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讲就它的真实的什么华尔道理，就是言真实体性啊，我不做世间的文字思维概念分别，就这样的。我有没有分别？有，那都是方便的。我不就它的就近处去思维分别，为什么？这样的任何一就近，以世间之见、世间观念，要来定位世间实相、真实相、华尔道理啊。永无是处，任何一个念头起来就怪违了。这为什么能不思 不思不义呢？因为你了然于心啊，所以说你不分别，因为那个分别都是虚妄的。你任何七个念头都生死之见，为什么？凡世间这个固定之见，要定那个无常性、无我性的东西，你怎么定，一定就错。你用这个角度怎么思、怎么意都错。那我们平常，我刚才前面讲那么多，有没有？有啊，那是方便的。这个很重要的，你看能不能回通起来？我们是到十分的。十分了，那我们把它讲完了啊，剩下一点点。如是六世差别所言毗婆舍那，即前三门毗婆舍那，列摄一切毗婆舍那，问何因缘故建立如是六世差别毗婆舍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六世差别毗婆舍那？其实答一三一三结故，如是建立。 其实你看啊，讲尽所有心、读所有心是二分法，讲六义是六分法，现在讲三九三分法，将来讲去有没有一定分开？没有了，角度不同而已。那为什么角度不同？少当你的执着。因为扫头看你们一边扫一边扫，规矩扫完上面反正乱扫，只要干净就好。扫完了，你先规则的扫，到最后你会找那个不干净的地方，就是个别扫，对不对？所以让善巧方便很多，分别的确实点不一样。为什么？但为众生执着故啊！他指这边，切这边，反正我这样统统，不是统统统统，照规矩这样。东切进西切进，一种用种种善巧方便，就让你知道怎么修。好，以义节四边俱节，如实节。如实节其实是什么？如所有性啊，如实啊。那四边俱节呢？四边俱，所以边俱就是说它的边性啊，它所有的范围界限啊，就是它的尽所有性啊，对不对？事边际啊，事情的边际啊，他所有的混迹啊，那一义节啊，你要掌握的，你不懂一义，你怎么读什么？所以一这三节又把这个讲回六识，这样啊。如实节，就是我们讲说，寻思义，故其一义节；寻思其事，其志向，故其事边际节。寻思共相，啊，实理故其如实节，就把它又分了啊。修一学时，唯有而所知境界，所谓以义及所知事，尽所有心，读所有心，对不对？从不同的角度，方便懂得一义，观察一义的道理，渐次的对这个东西用经文掌握道理。然后切近对这东西的周边体现根本道理，一一的去揭掉，一一的去观察，一层一层扫荡掉你的执着。讲是有大方向，可是其实在真正修的时候，他要看你到什么程度，你就开始观察到什么程度。那先用先建立这种观念啊，原来我们在定中要做的那种毗婆舍那观察，竟然并不是那个空空白白的。我们在这止观并用意义双运，只知道了观，观就说不知道，因为没内容。现在讲的就是内容，那这个内容又是笼统的，那就比如从你提他的，其实已经慢慢具体的嘛。那我们现在从我们平常懂的法里面，对这个法到底是怎么定义，大方向纲领之啊，我们再把它填补里面的细微的东西，